两件大事恐怕促北京对台行动，造谣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中共官媒先开头引抨击，逃避访问追责，西安官员从厕所窗口逃离。美国大选超过4800万张早期票已经投出，一些迹象出现，提前准备，习近平或用这一招应对美国大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在新闻的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以降低 21%，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补气18味。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血、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的，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美国下个礼拜总统大选可能面临动荡，美国亚洲安全重要盟友日本大选结果亦令人震惊。据分析，这些变化恐怕使中共等对手趁机考验西方对东亚安全的决心，中共恐怕因此壮胆而加强对台湾施压。不过有观点认为，中共面临政局混乱，民间社会动荡已经自顾不暇，对台湾的威胁亦只是做个样啫。据中华民国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中共海警船继28日航行入金门水域，29日上昼再度有4艘海警船航入限制水域，海巡派出4艘巡防艇将中共海警船驱离。中华民国海警署金马鹏分署表示，台湾海巡署将持续秉持不挑衅、不冲突、不回避、不退让、不畏惧之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我海域安全和秩序，全心全力捍卫国家主权的权利。另外，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声明称，法国海军舰艇从10月28日晚间到29日上昼，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这个是西方国家船只穿过这一战略水道的最新行动。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在其 Facebook 页面上发帖说，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前来台湾海峡区域，维持地区和平之稳定。事实上，台湾和欧洲及世界各国正在一起捍卫区域民主，正在一起捍卫区域民主和平的共同利益。路透社报道称，中共在日本岛屿周边及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包括与俄罗斯举行更多定期军演，以及中共军机8月首度侵犯日本领空。日本政府正展开二战以来最大的抗军行动作为因应，但日本长年执政的自民党及公民党联盟在27日大选遭遇15年来最大的挫败，导致该联盟需要争取反对党的支持，以继续掌握众议院持续执政。这个成为美国盟邦内不满选民拒绝现有执政党的最新例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大选可能由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胜出。川普先前在2017年至2021年执政期间，曾经试图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方 为美国嘅军事支持支付更多费用。民调显示，川普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喺选情上呈现极其胶着嘅状态。据分析，美国嘅重要盟邦日本面临大选嘅冲击，可能俾中共及其对手壮胆。分析师指出，中共可能增加对日本领土嘅侵扰，并且加强对台湾施压。北韓則持續同俄羅斯深化安全合作，可能加強彈道飛彈測試。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嘅幕僚谷口智彦表示，就北京嘅角度而言，依個日本大選嘅結果預示住一個理想局面，日本政治陷入癱瘓。此外，谷口智彦仲指出，中共對日本領空及領海嘅侵擾可能加劇。同時對台灣嘅軍事挑釁有可能成為常態。不過，亦有觀點認為中共如強弩之末，已經自顧不暇。近期因萬聖節嘅臨近，着實令中共膽戰心驚。喺生存危機不斷逼近嘅情況下，中國年輕人完全不顧忌中共嘅警告通知，萬人空巷咁喺各地掀起角色扮演大潮。呢啲角色扮演直接影射中共政府嘅腐败无能，维稳变得不堪一击。10月28號，上海一男子喺深夜抱住我喺淮海中路嘅路牌，走喺大街上，影射乌鲁木齐大火引发嘅白纸运动，遭到警察盘问。不过该影片已经被删除。网友纷纷回复：真犀利！目前见到今年万圣节最狠嘅话。亦有網友表示，白紙革命種下嘅種子，所以好多活動、好多話都有意義，或大或小。10月29號，南京歡樂谷緊急落架咗所有嘅萬聖節元素。北京石景山公園宣布取消巡遊表演。南京萬象天地萬聖節活動取消。南京水遊城宣布萬聖節期間禁止聚集性活動。上海某高校通知，萬聖節期間唔好着奇裝異服 cosplay 喺校內外走動，否則會被警察登記。外界認為北京高層內鬥嚴重，軍隊腐敗，經濟嚴重下滑導致嘅民怨沸騰，民間嘅反抗呼聲日益壯大。中共政權面臨分崩離析，已經自身難保。如果對台動武，講唔定輸俾台灣都好難講。以色列26號對伊朗軍事目標實施空襲。以色列軍方表示，期間伊朗的多處防空設施遭到擊潰，防禦能力被摧毀。不過，伊朗拒絕證實相關的消息。對於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中國網絡出現大量謠言。有中國小粉紅網民宣稱，中俄兩國提供給伊朗的防空武器，幫助抵禦以色列，甚至將以色列鐵穹系統攔截導彈的畫面挪用，稱這個是伊朗攔截以色列導彈的場面。白俄羅斯媒體 NEXTA 在 X 上發布推文稱，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聲明說，稱以色列打擊了伊朗的導彈製造設施。目前伊朗國內只是剩下自制的短程彈道導彈系統，未來2到3年內可能不存在任何戰略地對空導彈發射的能力，即使採購外國部件，亦需要花費時間進行生產同部署。而中國騰訊網作者百科片場則發布虛假消息，說以色列對伊朗發起了3波空襲，都被伊朗國內的神秘防空武器全數攔截，甚至附上了一張伊朗防空系統彈無虛發的動圖。他聲稱幫助伊朗達成這種結果的，則是俄羅斯的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統。不過隨後這個消息被其他博主揭發是編造的，動圖用的是以色列的鐵穹系統攔截導彈的舊影片。不過小粉紅繼續在網絡熱炒伊朗國內的防空武器， X 推主艾布拉姆斯甚至宣稱成功幫助伊朗攔截導彈的神秘防空系統，使用的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導彈工廠生產的設施，此舉被稱為具有阿 Q 精神。 有網友透露，相關消息最早的來源其實是中共央視新聞的報導。央視新聞甚至轉播了以色列防空系統攔截空襲的畫面，並稱這是伊朗的設施，造謠毫無水平，甚至流傳到後來還出現了伊朗使用中國雷射武器攔截 99% 以色列導彈的消息。對此，中國網友調侃說，真正成功攔截以色列導彈的武器應該是伊朗國內的大樓、工廠或者是軍事基地，跟神秘防空武器沒有太大關聯，這個可能就是中共的搖鈴先吧。28日，西安市某村莊發生拆遷爭議，大量村民前往曲江新區管委會反映問題。在討論拆遷問題的時候，居民普遍質疑政府欺騙民眾，換取了巨額的利潤。根據上訪民眾的說法，規劃局的官員在回答問題的期間，從辦公樓廁所的窗跳了出去，逃避追問。據悉，當時身著藍色外套的官員同民眾講話，後來他將窗對外打開逃跑，現場有爭執出現。大碗新聞報導引述當事人黃先生的話講，他們28日前往政府抗議，原因是當局改動規劃合同，導致他們的住房挪到高壓線下面，激怒民眾。當他們去規劃局詢問要講法的時候，為了逃避回答問題，規劃局的負責人偷偷從廁所跳窗逃跑了。29日，西安市曲江新區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回應說，藍衣男子是一名副局長，從上午9時多到下午1時多一直在這裡接待市民的信訪，但因為市民始終不讓他離開，無奈之下從窗那裡逃離。對此，網友評論說，回答避重就輕，江西有子鼠為鴨，西安有跳窗逃離，現在都是這樣，不敢直面問題，亦有些話他說了不算，不敢隨便答覆，於是走佬。簡單的問題我回答應付還可以，他們竟然整那些刁轉刻薄的問題叫我怎麼回答，如實說怎麼回覆領導，講假話你們又不信，上下都無法交代，我只好走佬。據悉，早在2014年西安市曲江新區就曾經爆出在拆遷時欺騙民眾並且牟利，當局的手法包括將居民住處挪到低價地區，原來臨街的地塊被曲江管委會下屬的中海集團建了商品住宅樓、商貿樓，居民投訴無門，因此不斷維權。距離選舉日還有一個禮拜，美國47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已經投出了超過4800萬張選票。CNN 指出，到目前為止，全國的選前投票量較4年前大幅下降，很多選民預計將在選舉日投出關鍵一票。依次提前投票的人員中，選民年齡更大，白人的可能性略高，不少人員來自共和黨，這些趨勢在決定選舉的7個搖擺州中普遍存在。早期投票的趨勢無法預測選舉結果，但他們可以提供有關是誰在這裡投票的線索。多家媒體綜合情報發現，65歲及以上的選民的投票率似乎比2020年明顯上升，黑人選民的投票比例沒有變化，但拉丁裔和亞裔選民在提前投票的選民中所佔比例減少。雖然預選投票率普遍下降，但喬治亞州是個例外，該州現場提前投票的人數已經超過了2020年的水平。在北卡羅來納州，越來越多的選民親自投票，具體數目增加了超過31.2萬人。由於兩個州的議會改革，郵寄選票變得非常困難，數目亦大量下降。媒體認為，在全國範圍內，很多共和黨人強烈傾向於在選舉日現場投票，而民主黨人則傾向於提前投票。全國民調顯示，在提前投票期間，民主黨候選人向來佔據優勢，但是今日有很多共和黨人亦在鼓勵下提前投了票。以北卡羅來納州的早期投票為例， 到29號為止，現場提前投票的選民中有35%是共和黨人，33%是民主黨人，郵寄選民中有27%是共和黨人，36%是民主黨人。按照族裔來看，在密歇根州到目前為止，白人選民投了84%的選票，而黑人選民投了11%的選票。而在威斯康辛州，90%的選民是白人，4%是黑人。在喬治亞州，白人選民的早期投票比例從62%上升到了64%。據中共官媒消息，習近平今日對中共省部級主要官員講話，要求在臨近年中之際努力完成全年經濟增長的目標。目前中國各省經濟普遍告急，約1/3省份經濟增長低於全國。同時，川普若勝出美國總統大選，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多壓力。知情人士透露，為此北京準備製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避免經濟出現斷崖式下跌。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中共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29號上午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李強主持開班式。中共黨魁習近平在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強調深化改革，各地區各部門要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習近平這個月再三要求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明顯表露出一種焦慮之情。隨著年底的臨近，中國經濟普遍告急，尤其各省經濟正在拉響警報。彭博社基於中共官方數據計算，今年只有5個中國大陸省份的實際 GDP 增速超過去年。在已經公布三季度數據的26個省份中，有11個省份的經濟放緩幅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表現最差的省份是西藏吉林，今年的3.2%增幅比2023年低了6%。即使在浙江、上海、廣東省和江蘇這樣的經濟重鎮， GDP 增長速度亦在放緩。十月中旬，體制內經濟學家劉尚希警告，如果不採取非常規行動，中國經濟可能會陷入斷崖式下跌，今年第四季度更可能會大幅下滑。目前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路透社知情人士透露，為振興經濟，中共考慮在下個月批准未來幾年內發行超過10萬億人民幣，大約1.4萬億美元債券，以提振經濟。消息人士表示，中共人大常委會延後會議，目的就是令北京當局有時間在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後決定刺激經濟的規模，因為川普可能祭出對中國經濟不利的政策，例如曾經表示對中國進口品加徵60%關稅等。如果川普當選，刺激經濟的力度可能更大，規模達到10兆人民幣甚至更多。此外，政府還在考慮增加1兆人民幣的額外支出，用於補貼以舊換新等刺激消費政策。新加坡華僑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謝棟銘表示，從計劃中的刺激措施來看，北京當局首先關注的是地方債務問題，其次是穩定金融體系，再來是振興國內需求。標普全球庫米斯則表示，如果北京並未將重點放在提振消費，那經濟前景和通縮風險大幅改善的情景就不太可能會出現。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